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主内牧者传道同工平安，我是芳华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。过去这两年，新冠疫情带给全世界各方面的冲击与不便，相信你我多少都深受其害。教会不得不因应这场疫情调整转变。有的牧者认为，疫情是神给我们的考试，审视检验我们的服事。在这样封闭以及人与人少接触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？这是今天我们在教牧之源要一起跟您讨论的话题，疫情下的教牧考试。
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，欢迎收听教牧之源。
欢迎来到教牧之源。因为疫情的升温，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见现在聚会的人数逐渐的减少。比方说芳华的教会好了，从原本的80%，后来呢到了50%。这个对于教会的教牧人员来讲呢，心里面会觉得哇，教会的这个空位这么多，会觉得有一点寂寞。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？那又担心弟兄姐妹因为太频繁的接触会有染疫的风险。牧师，这时候
怎么办？
该怎么办呢？
对，的确呢，在疫情下面的聚会呢，因为不同的教会的状况啊，有人确诊啊，有人被隔离啊，有人这个自主健康管理啊，哈，那么在人数上面呢会有下降。但是我们身为教牧同工的眼光，我们主要看的的确不是人数，
是
我们看的不是那个冷冰冰的数字，我们看的呢是那个热乎乎的灵魂跟生命啊，哈。那么我觉得呢，在疫情底下的身为教牧同工呢，其实也透过这个疫情，也好像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考试。我们过去在考神学院呢，需要考试啊，从小到大需要有不同的考试。我也深信这一回的这个危机啊，当然在国外已经有3年了哈，那么在台湾呢也这1年多，那么在中国呢也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。那不管公部门管理的方式有不同的策略，但总之我们在疫情底下教会的生态的确是不一样。面对神出给我们教牧同工的这个考试卷，我们好像呢过去的确面对考试，我们有一个容易忽略的考试哈。让我想到在约翰福音第6章1到15节，有一个呢是4福音里面共同见证的神迹。就是5饼2鱼的神迹。那在马太福音的第14章13节到21节，马可福音6章35节到44节，路加福音9章10节到17节，以及约翰福音第6章1到15节都有记载啊，这5饼2鱼的神迹啊。那么这个故事给我了一些跟关于疫情下面的启示哈。那么就当然我愿意与弟兄姐妹教牧同工一同来分享。在约翰福音第6章1节呢，说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啊。那路加福音第9章告诉我们说，其实耶稣所to the other side 啊，到的那个地方是伯赛大，伯赛大啊。那约翰福音第6章2节说呢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。也的确在这个时代呢，有很多人是要看见神迹才 follow 耶稣，要继续不断看见神迹才 follow 耶稣。 但其实在我们所面对到各样的困境里面，神有的时候用马上的解决，有的时候用隔一段时间解决，有的时候用没有解决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美意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节说，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在伯赛大呢，大概那个环境里面呢，有可能耶稣所谓上了山啊，是上一个小的山丘。耶稣也很重视大众传播啊。
是。
我们知道讲台讲台讲台啊，有一个高出来的
讲台。
让人可以听到他，包括声音的传播等等啊。那六章四节说呢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。大概只有约翰福音记载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，在行使这个神迹的那个时节呢，是在逾越节。逾越节就有很多它在符号上面所带出的意义。比方说逾越节耶稣是逾越节的羊羔啊。透过逾越节的羊羔的牺牲成就的救赎，能够解决我们生命真正的缺乏跟问题，那个罪的问题。那五饼二鱼的神迹呢，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是耶稣满足了人在身体上面的需要，但是好像也预告了耶稣不只会解决人身体上的需要，他也解决我们灵魂深处真正关于罪的问题，他提供了解决的方法。那六章五节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一节。六章五节说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。在希腊文里面呢，他应该是这样理解的，就是耶稣举目，以及 and 和看见许多人来。我不晓得你对于举目这两个字，有本杂志很有名叫举目嘛，
是是
啊，可是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很少说举目，我们说举头，
举头
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举头啊。那么怎么会举目呢？目是眼睛嘛，
是把眼睛往上看吗？
那么的确这个举目这个字呢，在希腊文翻成英文的话是呢 lifting up the eyes， 把眼睛举起来，
是
抬起眼睛。那我觉得这个字呢非常生动，这个词非常生动了哈，就是耶稣他抬起眼睛啊，他抬起眼睛。的确我们身为教牧同工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容易埋头苦干，好像专注定睛在我们自己想要看的或者自己的需要上面。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呢那个 lifting up the eyes， 把眼睛抬起来，抬起来哈，然后看看周遭之人的需要。所以就给我一个启发，就是呢学习举目啊，是学向耶稣的第一步。很多时候我们身为教牧同工，我们就看我们想看的，做我们想做的，但是因着疫情的缘故呢，好像神也让我们呢lifting up， 把我们的 eyes， 把我们的眼睛眼光呢就是抬起来，能够看看周遭人的需要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节其实也提到举目啊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节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所以身为教牧同工，其实我们不是白目。
不会白目了。
我们需要举目，需要举目，我看看我在疫情底下我现在在做什么，需要 lifting up the eyes， 看看我周遭的人他们在哪里。诶，将教会人数少了，那他们是怎么了？他们是怎么，是被居家隔离了，是确诊了，是在休养的过程里面，还是怎么了怎么了哈。那么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是只有约翰特别这样记载的，经文说呢，他说这话，就是耶稣说这话，是要试验腓力哈。那么试验这个字呢，perasom， 它是考验的意思啊 ，to test 啊，他要去试验腓力。那为什么要试验腓力呢？ 因为腓力这个人呢，他一向都是凭眼见的。他都要看见，他都要看见的。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6节，当拿但业对他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腓力说，你来看，你来看。比方说约翰福音第14章第8节，腓力对耶稣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。我们就知足了哈。所以好像腓力他都是要看啊，他都要神先证明给他看，好像都先要帮他预备好了，他要检查确定没有风险了，他才愿意跨步，才愿意去相信啊。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，如果没有信任的话，如果没有信任的话，那怎么叫信仰呢？而且在信仰当中，好像这种无所谓信心，无所谓信心啊。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的约书亚记第3章15节到16节啊，提到说他们过约旦河啊，那么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呢，并不是跟神说，神啊，你要把约旦河的水啊不止分开，而且呢要烘干烘干呐、烘干呐、让我可以确定我才要往下走，走干地啊，那没有啊。在约书亚记，在约书亚记第3章15节说呢，他们到了约旦河，脚一入水，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。哇，他们需要有信心呢。当水涨过两岸的时候，他们要把脚入水，脚一入水，这是信心啊。所以好像透过五饼二鱼的神迹，其实好像也启示着，启发着我们这些读者还有教牧人员，如果耶稣给腓力的考试是呢，主要是针对他的问题，而且呢，也好像挑战我们，当看到他人在身体上有饥饿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到底该如何来面对？
谢谢牧师的分享。刚才有提到，学习举目是疫情下教牧的第一步。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听一首中英的诗歌，歌名叫做《我要举目》，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聊。
I will lift my eyes up to the hills, to the God of all creation. I will lift my heart and worship Him. I will glory in the Lord.Set the Lord before my eyes, so my heart will not be shaken. I have set my will to seek His light. I will wait upon the Lord. I will praise the Lord. I will praise the Lord. I will lift my
我的心不会再动摇，我聆听着像驯化生命，我的口在主面前，
我要赞美主，我要赞美主，我将我眼目定睛至高神，
不再动摇，我立定志向来寻求你的神。
I will lift my eyes up to the hills, to the God of all creation.
I will lift my heart and worship Him. I will glory in the Lord.
心系中国教会，关怀肢体需要，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。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.NET， 欢迎与我们联系，我们关心你。
世界的爱
欢迎回到教牧之源。今天我们所探讨的话题呢，是疫情下的教牧考试。那刚才呢，牧师他以五饼二鱼的这样的神迹呢，让我们学习在疫情下呢，学习举目是教牧的第一步。
嗯，那的确耶稣在试验腓力，他是不是愿意在任何处境当中成为一位供应者，在面对他人身体上有饥饿需要的时候，那这对腓力来说是一个考试啊。可是腓力却回答说呢，哎呀，耶稣啊，耶稣啊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节说呢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
不够
啊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哈。其实冷漠的理由可以很合理啊。那么有学者告诉我们说，这个20两银子是一个工人200天的工资啊，所以腓力的回答是很合理的。我们哪来这么多钱呢？啊，他们肚子饿了，这么多人，我们哪来这么多钱呢？我们没有办法。刚才我提到呢，透过疫情，其实神也在帮助所有的教牧同工呢，lifting up the eyes， 举目，抬起我们的眼睛，能够去看到他人的需要。当我们看到他人需要的时候，哎，有人已经被隔离了，有的人呢，怎么这么久没有来了？
是，
原来他是需要呢，被公家部门的，好像被框列了，必须在某一种被限制的状态里面。 那么当我们身为教牧同工，知道这样的事，看到他人的需要，其实耶稣挑战我们是我们要有反应。你可能可以有很多冷漠的理由，也很合理，哎呀这不是我的事啊，这个是公部门的事啊，哎呀怎么公部门这个没有处理好，那个没有想到，都有很多的理由。但是其实这个教会里面不缺口水，不缺口水啊。
是是的。
那么我们看到第六章八到九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八到九节说，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好像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把安德烈和腓力做一个对照组，对照对照哈。那么这安德烈对耶稣说呢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哦。那么在约翰福音当中独有的记载，就是把五饼二鱼的五饼跟二鱼这个饼呢，只有约翰描述说那个是大麦饼，那个是穷人吃的，穷人吃的。而且在约翰福音所用的这个两条鱼的鱼呢，在希腊文里面是小鱼，小鱼、啊、
小鱼，
所以对，是小鱼还不是大鱼啊。那么也就是说约翰的记载好像凸显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其实这个孩子所带来的啊，是穷人吃的大麦饼，是两条小鱼，是微不足道的。当面对需要这么大，我们拥有的这么少，但是耶稣所要的是什么呢？耶稣所要的是什么？耶稣他自己原知道他自己要怎么做嘛，他只是给腓力一个 test
考试。
对，其实耶稣所要的就是我们做我们所能够做的。我觉得在这段期间呢，让我非常感动的是，我看到有一些教牧的同工，那包括像在我们电台呢，也预备了属灵防疫的套餐。
是
啊，如果你被隔离的话，那么这段期间呢，是让你很好有机会可以读圣经啊。那你说这圣经这么多，圣经六十六卷，我要听哪一个部分？那我们就帮你配好了，有旧约的套餐，有新约的套餐，可以用听的方式。特别在确诊的弟兄姐妹呢，他们身体上面可能在前面几天会不太舒服，那你要叫他看书呢可能很困难，用听的，用听的哈，就可以完成这段时间，可以来装备自己。此外我也看到很多的教会做得非常好，他们就把这段时间的重点呢，在于呢那个不只是 lifting up the eyes，他们愿意在看到他人需要的时候有反应，他们就去关心了，就把这些确诊的被隔离的弟兄姐妹呢，就不是框列啊，而是把他做记录，然后教会就打电话关心，帮他们拿药，帮他们送餐，
哇，
帮他们送他们生活上面所需要的。
是，
我觉得透过疫情呢，神让教牧让牧者和弟兄姐妹的关系可以更加的连结，哇，这很重要啊！那我甚至呢，听到有一间教会，他们关心这个被确诊的弟兄姊妹，那怎么关心呢？这个弟兄姐妹是住在外面，那么同一层还有其他人一起住啊，那么教会呢，不只为他们自己的会有送餐，他们干脆就送整层，
哇，
我那一层一起住的、
啊、
对对，这是一个慷慨的关心。那么当教会把在疫情期间，我觉得神也让我们转向其实慷慨的关心就是一种另类的宣教心。
是
当我们愿意在慷慨的关心当中关心这一些弟兄姐妹，不止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深化了，苦难可以深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可以深化牧者与弟兄姐妹间的关系，而且呢，透过这个关系，透过这个关心，那是一个另类的宣教心。当这间教会他们关心了他们的会友，也为同住的其他不是基督徒的，也为他们送餐，甚至为他们送这些需要的日用品，比公部门对他们的关心呢还要好上不晓得多少倍。
是是，
哇，这些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非常感动，我觉得教会的爱心以及这个信仰里面所延伸出来的那个行动， 我觉得呢，在疫情底下是神给教牧同工的考试，好像当年耶稣对腓力的 test、嗯、神要考验我们，我们身为教牧同工，我们需要在疫情底下抬起眼睛，举目能够看见他人的需要，让教会在这一块可以是有反应的。我再说一次，有的时候什么是宣教心呢、啊？慷慨的关心就是另类的宣教心。
你的荣耀遍满全地，如重水这样海，但愿万国都认识你的名。你的慈爱超过诸天，心事无可相比，但愿万民都赞美歌颂你。
我是芳华，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。疫情下的考试，你给自己的侍奉打几分呢？希望今天的讨论可以给您一些参考，学习举目，学习主动付出关怀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